相当于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早上众人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义，而是凭着耶稣基督的义，就是信神的儿子，神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加给我们的义，是吧？这时候求你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再次悦纳我们，再次喜悦我们，来与我们同在，将你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将你的话也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中间。啊，走到我们这个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来领受你自己的恩典，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众人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真理，让神的话真的是来激励我们，让神的话真的是来感动我们，让圣灵来呼召我们，让我们真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来完全的献给主。主啊，让你的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中间都得到荣耀。我们仰望你，求神你自己亲自祝福我们，一起听到领受你话语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上个主日我们已经思想了这一段经文，就是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9-24节。那上一个主日我们思想的题目是叫重新求耶稣基督的事。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这个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事，这个就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关心的、所看重的事情，是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去遵行、去努力做的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这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使命，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那从腓立比书第二章19-24节，我们都至少看到有两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事，是耶稣基督所关心的，是希望教会在地上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应该去做的。第一个就是兴旺福音，第二个呢是讲的建立教会。那我们应该同有一个心智，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在神的家就是教会中来尽忠。那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这一段圣经。当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这段经文中间提了两个人，那其中一个当然就是使徒保罗，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提摩太。那你会看到这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提摩太带保罗呢就好像儿子带父亲一样。那我们也可以推断说，父亲那个使徒保罗对待提摩太呢也应该好像父亲带儿子一样。那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使徒保罗跟提摩太之间这种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这种父子的关系。那对于我们上个主日讲到的题目重新求耶稣基督的事，是举例相关的。我们都知道21世纪我们都是人才的世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你要发展要处于那个领先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那大家知道那个苹果公司的创始人那 Steven 那今年去世，那很多人就开始对苹果公司的前景其实开始担忧。那不知道这个 iPhone 4这个 iPhone 5什么时候出来都不一定知道。那你知道这个人才对一个公司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样的道理，福音要兴旺，教会要建立，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人。耶稣基督今天正在寻找的就是像使徒保罗、像提摩太那样的人。像使徒保罗、提摩太之间因为耶稣基督而有父子关系那样的人，像使徒保罗、提摩太那样能够重新求耶稣基督事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谁是提摩太。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问我们自己，我是提摩太吗？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一生为主所用吗？那我们也要提问另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说谁是你的提摩太？你愿意像使徒保罗那样做一个人的属灵的父亲，为教会培养更多的那个提摩太吗？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教会里面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使徒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事和他们的关系。那就是很熟悉我们古语里面有句话叫做千里马跟那个白骆的故事，那大家都很熟悉。 那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多人之间的关系啊，就好像这个百勒跟那个千里马一样。其实巴拿巴跟保罗，那保罗跟提摩太之间也是一样的，百勒和千里马。那我们来看了，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大约在主后49年，使徒保罗就开始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那常常来到他第一次旅行布道曾经到过的一个地方，名叫路斯德的时候，他在那里就遇到一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当时就已经信耶稣，而且在那个当地的教会和周围的地区的教会里面呢，都很得称赞。圣经里面说，当地和周围的弟兄们都称赞这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就是提摩太。那使徒保罗就看中了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就打算带他一起去传扬福音。那于是就跟那个提摩太行了隔离。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告诉你，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希腊人。按照旧约和犹太人的规矩，那所谓提摩太应该算犹太人，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那隔离呢，应该是一个犹太男孩生下来第八天就举行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提摩太那个生下的时候没有受隔离。那肯定主要的原因，我想应该是因为他父亲不是犹太人。那使徒保罗跟那个年轻的提摩太行隔离，最主要是为了他们在犹太人中传福音那个方便。那个时候提摩太应该有多大呢？提摩太应该有19岁。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提摩太前书，他已经就是过了15年，就是保罗遇见他之后，这15年之后呢，保罗特别写了一封书信给提摩太，叫提摩太前书。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使徒保罗还特别勉励提摩太，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叫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那个年轻到底多大呢？如果说我们说最多教会领袖来说，这个如果是30岁算的话，那过了15年了已经是。所以说保罗第一次遇见提摩太的时候，他可能只有10几岁。但是当然，虽然提摩太很年轻，只有10几岁，但是他已经有很好的信心，而且他也很好的信仰的根基，而且得到当地那个教会的称赞，得到教会的肯定。他信仰的根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的那个外婆和他的母亲那里来的。那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使徒保罗对那个提摩太这样讲：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隐和你母亲有利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到15节：但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说这个基督信仰是由那个提摩太的外婆和他的妈妈传给他的，他已经是那个第三代基督徒，而且提摩太从小就在圣经上面受教，而且他受教成果应该是不错，因为他是从小就明白圣经。那如果想到这里，或者你听到这里，你肯定就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有点那个先天的属灵不足啊，在属灵上面的先天不足。我们也生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那我们信耶稣都是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人生已经走了好多的路，那我们才信了耶稣，那看起来好像我们做不了提摩太似的。但你不用灰心的，你也不用怨天尤人，在神凡事都能，你可以后来居上的。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关键就是看你怎么追求属灵的事情。当我们讲一个人的年龄，可以讲我们那个生育的年龄，爸爸妈妈我们生下来，那我们现在是多大，这个年龄，这个年龄没法更改。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有一个恩典，就是看到我们属灵的那个年龄。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我们是重生，好像我们有那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一样。所以我们也做不了成熟太这样，但是我们可以看我们信主的年龄、信主的年数。如果真的看我们中间信主的年龄这个时间呢，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婴孩，几年、1、2年， 长一点的可能十几年，那如果十几年的刚好就是像情况他这个年龄十，那个就是年轻人。那我自己是98年受洗的，就到现在也才也还是年轻人的，所以我们都有希望成为提摩太的。神就是昨天正在辅导你，让你成为提摩太，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年轻。那自从使徒保罗那一次遇见提摩太，使徒保罗跟提摩太之间就开始并且建立了一种奇妙的很特别的一种关系。那我们来看一看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有三重的。第一种关系啊，就使徒保罗称提摩太为弟兄。那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腓立门书第一章一到二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从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贝亚，并与我们同当今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信耶稣的人之间以弟兄或者姐妹相称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那是因为耶稣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之间呢就是那个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到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讲了我们信耶稣，我们从神重生了我们，那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彼此都是弟兄姐妹。但有时候呢，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比较讲礼节，我们也比较讲面子。当我们面对一些比我们年长的弟兄或者姐妹出于礼貌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够以弟兄或者姐妹来称呼对方。那比如我们都是称冯伯伯或者冯先生，也很少我们就称他们冯弟兄。那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我对那个教会中间的一些弟兄，一方面他们比我年长，另外呢他们也很有身份，工作上也很有成就，那也很受人尊敬。那我也就跟那个众人一样，就先生就称这些弟兄，比如我们叫一个侯先生，那都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些弟兄。但是我总觉得呢，这个有点别扭似的，怎么称那个先生？我总觉得这个弟兄这个称呼啊是很宝贵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换来的，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一种新的关系，一种属灵的关系。我后来慢慢慢我们就习惯，我们就开始以弟兄或者以姐妹来称呼对方。那后来九二幺也感觉也很亲切，虽然年纪他们比我们大，但是我们都以弟兄相称，那在组里面对那种很亲切的那种关系。那我这次我们邀请我们的牧师师母来参加我的按摩典礼的时候，那我的牧师师母称我们家的孩子，那都是天爱小姐妹，天旺小弟兄，天俊小弟兄，天慧小姐妹，他们都这样称呼他们。那这样天爱天旺天俊天慧，他们还不大明白信仰，但是我们问他们，哎，你相信耶稣吗？他们都回答那个 yes。那我想牧师师母他们这样称呼我们的孩子，其实是表达了他们一种盼望，也是对孩子们的鼓励，鼓励他们在属灵的事上长进。使徒保罗这样称呼年轻的提摩太，当时使徒保罗应该大概有四十五岁左右，那其实他称那个提摩太大概十几岁，那他应该也是对提摩太的鼓励，鼓励他在属灵的事上要长进，而且要让那个年轻的这个提摩太看重自己透过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的身份，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弟兄。那同时呢，使徒保罗也可能是要让教会里面的人都能够肯定提摩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和那个职分，要让众人一样来尊重这个年轻的提摩太。 那其实我刚才你看这些那个保罗写的书信，其实保罗写好多书信里面，你会发现那个提摩太呢，都是那个第二作者或者第三作者。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学校做研究那个年历发表文章一样。那你的导师或者很有名望的一些教授，把你的名字放到他的文章里面呢，其实是对你的肯定，对你的鼓励。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呢是非常重视这个提摩太的，所以他写教会书信的时候，经常是保罗跟他联名写信，而且称他为弟兄，而且是在耶稣基督呢有忠心的弟兄。那这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康乐弟兄，所以说这样我们这样称呼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再一次肯定我们能够。这样称呼，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身份。所以，如果你去参加国内的家庭教会的话，他们也是很注重这个，甚至说他们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那甚至是连那个夫妻之间也是，都是以弟兄相称，神灵姐妹。所以，我经常称他为神灵姐妹。对，那都是就是要看重我们在神里面的这个关系。看重我们在神里面的这个地位、这个身份。那第二个呢，这也是很自然可以看得出来的。使徒保罗跟提摩太当然是同工的关系，他们一同为神工作，一同做神的工作。那提摩太呢，因为是年轻，所以他是那个保罗的好像一个帮手一样。使徒保罗就好像一个教练，好像一个师傅，好像一个导师一样，就带领、教导这个年轻的提摩太，给那个年提摩太有很多侍奉的机会。给他很多成长的空间。那罗马书第16章21节，保罗亲自写道：“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森、索西巴的问你们安。”说保罗就在书里面有这也称保罗称那个提摩太为他的同工。那按照你如果对新约对那个使徒行传有一些了解呢，使徒保罗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在以弗所就建立了这个教会。那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以后呢，他就留下提摩太在那里牧养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提摩太就成了以弗所教会的牧师。那提摩太前后书都是专门写给提摩太的，这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让告诉他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牧养神的教会。那在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之前，那年轻的提摩太就都已经得到很多成长的那个。成长和侍奉的机会，而且除了做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之外呢，他还参与了很多的事工。那按照圣经的记载，其中一个就是到哥林多教会。那哥林多教会呢，其实是一个很有神恩典的教会，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很多问题的教会。如果你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就可以看到，神给他们很多的恩赐，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神的恩赐。来建立神的教会，以致导致他们中间呢分门别类、结党纷争，甚至也有很多人他们中间也有人犯淫乱的罪，就是娶了他的继母，信徒之间有纠纷，那甚至彼此告状告到外邦人面前，而且他们守主常也不大按规矩，更重要的他们对复活有一些错误的教导，那有很多的问题，那每一个问题都是很严重，都是很棘手的问题。那使徒保罗就曾经派这个提摩太到那个哥林多教会去，试图就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哥林多前书第4章17节，那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说因此我也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提摩太前书第16章10到11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提摩太就好像那个使徒保罗的全权代表。使徒保罗就说提摩太是他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劳力做主的工，好像他一样。那他就保罗就特别提醒那个哥林多教会不肯藐视提摩太， 要让提摩太在他们那里无所惧怕。那这个其实都是在锻炼提摩太。那么从那一次格林多之行呢，从格林多后书来看呢，提摩太那一次的格林多之行成果了，好像并不是很好，没什么成效似的。格林多教会的很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以致保罗再一次写了那个格林多后书。但是使徒保罗并没有因此就放弃提摩太，反而是不断的鼓励他，不断的那个训练他。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就告诉你，当时使徒保罗他已经在监狱里面，心中就挂念腓立比教会。那这个时候他又打发提摩太去那个腓立比教会，要把腓立比教会的情况报告给使徒保罗。虽然使徒保罗他已经相信他自己可能也会很快就会出狱，而且出狱以后他就要亲自前往腓立比。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使徒保罗还是决定尽快的先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呢？那有两方面，至少一方面真的是表明那个使徒保罗真的是很挂念腓立比教会，盼望尽快的知道他们的情况。那也有可能腓立比教会当时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使徒保罗也希望提摩太能够快点去，在他之前去帮助腓立比教会。那如果其实他前面已经有格林多教会跟他去经历，提摩太去了很年轻，去了可能大家也不一定听他，但是也没什么成果。那这一次保罗还依然继续的打发那个提摩太去。提摩太可以说是使徒保罗最信任、最亲近的人。那保罗这样做呢，其实除了信任他，更多的是锻炼提摩太，鼓励提摩太，让他能够成长，让他以致将来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教会中间能够更好的侍奉。那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受挫折、犯错，甚至有时候失败，是难免的，甚至有时候其实是很宝贵的，因为这是我们学习成长的机会。俗话的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你不经历挫折，不经历失败，一个人就不会成长，就不会成功。那我们现在说，有一些那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那面面俱到，说这个孩子连那个跌倒、连那个犯错、摔跤的机会都没有。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怎么可能去独立的面对这个社会、人生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了？所以看到现在年轻人心里都是很脆弱，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经历这种挫折、经历这种失败，完全是在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大人的那个一手扶持下长大的。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可能会犯错，我们会失败，但是在我们愿意去学习，我们愿意去追求的时候，神就借到这些机会让我们成长。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这以为只有完全人才可以做神的工作，其实根本就没有完全人，因为只有神是完全的，只有神是完美的，人都是罪人。但是奇妙的是，神却邀请罪人与他同行，邀请这些不完全的人与神来一同做工。那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等等，我们都称他们为属灵的伟人，也就叫做信心的伟人。但从圣经的记载说，圣经是很诚实的，他把人的软弱、人的失败都记载下来。那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呢，以撒、雅各、摩西、大卫都不是完全人。亚伯拉罕曾经说过谎话，以撒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言辞、很内向的一个人，雅各在我们人看，很多人认为甚至是一个不耻的人，因为他在整个抓为自己求好处。摩西当然这人看来外在条件很好，但是他也从来要经历40年旷野的操练，然后神操练的用他。大卫那犯了更大的罪，很大的罪，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奸淫，甚至谋杀、撒谎，但是神却使用他们。这些人也相信神，依靠神，神的恩典胜过他们的软弱，神透过他们做成奇妙的工作。 而且他们也依靠神，做成了靠他们自己不可能做成的事情。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那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教会中间那些伟人，马丁路德、加尔文、斯布珍、戴德森、爱德华兹，那我们中国教会中间出名的王明道、余陀生、宋尚俭，这些都是神所重用的器皿，在教会的历史上，他们都有过人之处的，但是他们绝非完人。你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多去读这些属灵伟人的传记。那尼托森，我记得他刚信主的时候，他就非常热心，他读圣经，一天大概是读19章，他不管读圣经，而且读了圣经以后，他就很热心传福音。他传福音呢，他当时就写一个牌子，挂在自己的身上，那前面就写一个你是罪的，后面就写一个耶稣爱你。他就写这个牌子，就在那个福州城里面找，你知道吗？他一个人就可以把福州城给翻动起来。他一个人最后就建立了小型教会这么大的支派，当他死的时候，他那个支派大概有10万的信徒。如果你每天你想想，你写一个牌子在爱默里走，你可能是会搅动这个城市的。但是当然他也有他的弱点，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为神的缘故，为神真是很大发热心，那神就有大大使用他。那宋尚俭更是这样，为了神的缘故摆上他自己，他说那个可以说是很早的，可以应该算就是在美国这样念到大学的博士。那等他上学博士毕业以后准备找工作的时候，他的父亲本来就是个牧师，跟而忘记了神给他的呼召，所以他准备去找工作的时候，神在那个提醒他，让他要奉献自己。那最后他就去神学进到神学院去读书，都没想到他进那个神学院给进错了。他也是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他是在纽约学校神学院，那是一个新派的神学院，当时比较自由一点。那些神学院里面的人呢，就看不惯他，因为这个宋尚俭太热心传福音了，那这些人就觉得他肯定有问题，所以把他给关在精神病院去了。没想到在精神病院里面，神给他有特别的一个操练，他在精神病院还把圣经读了40遍。他就从，而且每一次读，每一遍读就按不同的主题读，读了40遍。那然后神把他奇妙的从圣经里面给救出来，他回到中国。回中国的时候，那是坐船，在那个船上的时候，他把他那个化学博士的文凭，象征化学博士学位的那个金钥匙扔进了大海，而且向那个神写了一张天国支票，这是那个非常出名的，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就是他向神求10万个人的灵魂。他希望他能带10万人得救。他死的时候只有40岁。那后面那个教会写传记的人就形容他什么？就宋尚俭是一个两头燃烧的蜡烛，这一根蜡烛我们的点一头燃烧就已经不错了，就是蜡烛成为一根类似干。但是他不是一头燃烧，他是两头燃烧，都知道把他的生命为神燃尽。在那个新中国刚刚要成立之前，让他打好了属灵的根基，让这个中国的教会能够经历接下来20-30年那个属灵的考验。其实现在老一辈这种大部分人都听过宋尚俭的教导。那因为宋尚俭是一个混新指导家，他让中国的教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在那个特别的时候，那整个的教会非常的复兴。他到各地复兴教会，那让教会面对好，来迎接这个属灵的考验。但是你如果说宋尚俭，很多人对他也很多批评，但是他就是为神摆上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都是有过人之处，但是他们一定不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你读这些传记的时候，应该得到鼓励，应该得到盼望，而且得到勇气。我们也可以被神重用，只要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愿意敬畏神，愿意凡事依靠主，愿意在一切的事情上学习长进，我们就可以被神所用。那作为我们教会的领袖，所以作为我们教会中间属灵的长辈，我们信主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的，我们的灵力比较成熟一点的， 那我们应该向使徒保罗学习，给年轻的提摩太们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间陪伴他们，鼓励他们，肯定他们。有时候当我们在叹息教会里面缺乏那个侍奉的人的时候，其实好像人在寻找那个千里马一样。那千里马不是容易找到的事，包括我们看谁好像都不太合适侍奉神。但是唐朝韩愈在说这个白乐跟千里马的时候说，世上是有白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白乐不常有。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时间长了，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白乐？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像使徒保罗一样培养更多的提摩太？那我自己在98年信主，那我就一直非常感激我的牧师师母，因为在我信耶稣的过程中间，在我属灵生命的成长中间，在我侍奉神的身上，他们都亲自的教导我，鼓励我，以至于我今天能够成为你们的牧师。那我也盼望我能够发现自己的提摩太，让那个福音能够薪火相传，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那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2节，这个是保罗已经快走进他人生路程的时候写给那个提摩太的。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让你注意这一点，也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有人说这个叫做属灵的四世同党，使徒保罗是第一代，提摩太是第二代，受提摩太委托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是第三代，还有一些就是那些被教导的，被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教导的人，就是第四代。那很多人就根据这个圣经呢，就发展这个门徒训练的模式，因为只有这样代代相传，福音才能够兴旺，教会才能够被建立。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福音的见证人。那我们为我们自己感谢神呢？我们这一代人信了耶稣，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福音要继续传扬到什么时候？那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谁能够把这个福音继续的传扬下去？我们不能够只顾我们自己信了耶稣，我们的下一代呢？再下一代呢？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传扬福音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都需要人奉献自己来为神做工。那我们最近在看的这个主日学，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更早的来教会参加这个主日学的学习。我们最近的主日学在看的拆墙概论，他就讲到我们不仅仅是要祷告，要奉献，要支持这个宣教的工作，像今天我们也为短宣筹款一样，这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宣教士，要有人从我们中间出来。那一个教会应该如何培养宣教士呢？我们在这方面几乎失明，那华人整个的华人教会在这方面也是很落后。我们在处理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信仰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很大的挑战。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他们怎么信耶稣？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谁来牧养他们呢？那我们现在在找英文牧师，那就很难找。一方面，我们希望牧师有好的信仰，被神呼召；那我们同时也盼望他们懂中国人的文化，因为在华人教会侍奉。那同时他们也希望，因为我们的孩子也不光是在中国完成成长，也要在本地这个社会上成长，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对本地的文化也很懂。那你这样这个条件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就很难找。那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后代中间，我们的华人中间要有人起来奉献自己为之所用。我们要奉献我们的孩子，我们要鼓励我们中间年轻人奉献自己。那你再看我们同年龄现在来到加拿大、来蒙特利尔这么多的移民，这么多的学生，那谁去传福音给他们？他们现在也许有谁去牧养、谁去带领他们呢？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中外的中文查经班 感觉整的已经不错了。但是如果你整个放远一点，就连那个拿尤罗西奥巴马讲，因为大学里面中国留学的应该都是过超过千人的，那么我们查询班的最多的时候也就30多个人，所以你如果再来10个查询班呢，也不算多，但谁去带领？谁去关心这些人呢？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就是我们已经是做父辈、做祖辈的，那我们应该，我们有什么责任呢？使徒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是我们的一个激励，让我们能够效法使徒保罗。但是使徒保罗也真是说，我要求你们效法我，为教会培养更多的后继者，更多的年轻的提摩太。那除了我这么讲的兄弟的关系、同工的关系以外，保罗跟提摩太之间最特别、最亲密的关系呢，就是父子的关系。使徒保罗自己没有结婚的，所以他不应该有肉身的这个儿子。那使徒保罗他为什么称这个提摩太为儿子呢？那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这都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在书信的开头，你看他怎么称呼的？说奉神、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说。提摩太怎么成为他的儿子呢？因为他信耶稣。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在提摩太后书开始他这样讲：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以刚用的是前面他是讲因信耶稣，提摩太成为他的儿子；后面他又说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那这你看，保罗跟提摩太是非常亲密的一种父子关系，当然信到耶稣基督来的。那使徒保罗跟提摩太的信好像那个家书一样，使徒保罗教导劝勉提摩太，好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那提摩太对使徒保罗，当然也好像儿子对父亲一样。对使徒保罗来说呢，年轻那个我们说提摩太是很年轻的，当你看见使徒保罗的时候，到我们自己现在。就是我现在年纪，实际上已经不是那，已经是当时使徒保罗这个年龄，不是提摩太年龄。但如果我们遇见使徒保罗这样的人呢，我们更多的可能也都是敬仰。但是呢，提摩太更把那个使徒保罗当做他的父亲。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使徒保罗一定是一个那个超级的讲人。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来埃蒙顿，带领布道会，带领培灵会。带领夏令营的话，我想参加的人一定爆满，就好像上次原住民弟兄来这里带领夏令会一样，参加的人就很多。那夏令会第一次突破1000人，那以至于那个主办方呢，不得不邀请爱城的弟兄姐妹把住的地方给让出来，让 Calgary 的弟兄姐妹住，因为他们比我们远。但结果呢，这就成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先例，因为后面呢。爱城的弟兄姐妹参加夏令营就不大愿意住了，但是其实在过去几年呢，住的地方人很多，都是参加人不多的，都是有很多空的。当然有名的讲员的讲道，我们当然鼓励弟兄姐妹去听了，要珍惜那个每一次那个听到的机会、受教的机会，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因为基督的生命你不能靠这种方式维持，就好像那个。是兴奋剂一样，你暴饮暴食一定不会健康的。保罗在那个更多前书第4章15到16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有名的讲员，就好像那个烹饪高手一样，那大家都愿意听，但是父母呢？做父母呢，不一定是烹饪高手的，因为你每天的家常便饭，一定不是都是那种跟那个餐馆或者是那个宾馆里面那种。但是你每天的家常便饭，这点就是最重要的。那父母一个职责就是到了时候，你就得准备家常便饭给孩子吃。那有名的讲员来了，一讲完就走了。但是父母而不是说 他是一直要陪伴你。所以养育儿女呢，除了让他们吃饱穿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关心他们的灵魂。这里更重要的就是让你要体会那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属灵的长辈跟属灵的晚辈当中父子的关系。那有人说那个神很奇妙，那使徒保罗没有结婚，他也没有为人父母，他怎么可能写出那个跟着前书第十三章爱的真谛这样的经文，他怎么可能写出那么多圣经里面关于夫妻如何相处的教导。因为按照我们的常识呢，一件事情只有我们自己经历了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要说，圣经是神的启示，是超越我们的经历的，而且是指引我们的经历，指引我们的行事为人的。使徒保罗他是从神得到启示，所以他能够写出圣经里面这些教导。更重要的是，他是尽心去遵循神的旨意，他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他没有为人父母。但是他却有为人父母的心，他没有肉身的儿女，但是他却有众多属灵的儿女。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六到十二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尽量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在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个母亲节刚过，父亲节马上就到，那我盼望我们中间弟兄或者姐妹，你在你的家里面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那我更盼望大家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中做一个属灵的母亲，属灵的父亲。使徒保罗他有为人父母的心，他不仅仅对提摩太是这样，他对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他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教会，来带领信徒。他为了主的缘故，为了教会，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他们。而且他们为人父母，我们都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榜样。那使徒保罗在信徒中间行事为人，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做了榜样，当然也要劝勉，言传身教。他劝勉他们，安慰他们，嘱咐他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招他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使徒保罗不仅自己这样做，他还请求信徒效法他，不要只做师父，更要做一个父亲。那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不是说他信主了，我们就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万事大吉了，不是。作为一个父母，孩子生下来当然不容易，但是更重要的是后面的养育、教导的责任。那我们和我们所带领信徒的人之间，应该有那种父母跟儿女之间的那种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持久的。那有时候我想，我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呢，还没有到父亲跟儿女这样一种关系，我对你们的要求我觉得太低了，没有我对我的孩子要求那么严。那我可以向我的孩子生气，但是我不能向你们生气。所以我在想到这个讲道的时候，特别是这一段时间我的妻子不在家里的时候，我又特别的思想，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知道怎么做人的父亲。更重要的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来牧养你们，来带领你们。使徒保罗他跟提摩太之间有弟兄的关系，同工的关系，更重要有父子的关系。但使徒保罗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根本是要把自己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啊，或者他自己的那种地盘呀传下去。 使徒保罗跟提摩太呢，为什么能够同心？是因为他们都有耶稣基督的心。使提摩太能够跟保罗同劳，一同辛苦的为主做工，是因为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跟提摩太他们都不求自己的事，乃是同心求耶稣基督的事。说使徒保罗他不是为了自己找接班人，他是为福音找接班人，为了教会能够被建立，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问这个问题，你是提摩太吗？你愿意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吗？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心献给神吗？可以我们脸长一点的，我们也可以问是你愿不愿意效法保罗，做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父亲，陪伴他们成长，鼓励他们成长，让这个福音，让这个能够继续的兴旺，让这个教会能够一直的被建立。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有我们当今的本分，就像我们今年那个主题一样，叫让我们同有一个心智，扩展神的国度。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每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安静。你如果真听了今天神的道，就是你过去跟神的交往中间，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在呼召你？就是你心中有没有那种渴慕，愿意像提摩太一样，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你。虽然你现在看不清楚你前面要走的路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听到神的声音，心中有这个感动的这个负担。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那我邀请你，你可以举下手，我们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我也感受到，你说我愿意像提摩太一样。你不要小看你年轻，你也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愿意献上你的生命，让神来使用你，让神来带领你。感谢神。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感受到神的呼召，你心中也渴慕来侍奉神。好，我们一起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就是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的恩典实在是奇异的恩典，不仅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得到祝福，我们更看到更多人的生命将要得到改变得到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聚在一起，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里面，我们深信你有你美好的旨意，你要在我们中间做美好的事情。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微小，我们每个人往往也都是很软弱，我们不能做什么事的，是吧？但是让我们相信主，因为在你凡事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不看我们自己，我们只看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基督，是吧？我们为利益为歌颂准备祷告，主你的名感动他们。所以我们就求神的你住在他们心中，继续的引导他们，是吧？更求神你帮助我们整个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扶持。更重要的是吧，你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像使徒保罗一样的为人父亲的、为人母亲的这样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神的家中得到照顾、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好，主啊，你是更多的提摩太，更多的将来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宣教士可以从我们中间出来。好，主啊，我们真的是仰望你，我们真的是求神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做工。主啊，正像你自己说的， 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我们能做什么呢？你让我们要求那庄稼的主，你就是庄稼的主，所以你要打发人，你的圣灵来感动人的，辅导人出去，出来来做你的工作。那主啊，我们真的是祈求你，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做工，让我们在计划我们的人生的使命、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先要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先要来寻求主耶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安排。主啊，你继续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你的灵在我们每个人中得到荣耀，知道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得成就。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刚才呢，有丽丽姐妹跟那个各位姐妹举手，丽丽刚刚睡醒。那我觉得，感谢神呢，他愿意献上自己，跟我们信主有一段时间，也很热心的侍奉。那我盼望我们整个的教会呢，可以成为这些弟兄姐妹的一个帮助。当然，我相信神的灵可能在将来还会在我们中间感动更多的弟兄或者姐妹。所以我希望你在听到道理后，听到神的话语，你在寻求神的时候，应该有这个愿意的心，让神来感动你。我们不知道神要带领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我们，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神的旨意会成全在我们身上，神的旨意会慢慢向我们显明的。